1997年秋天的一个傍晚，我接到了一位爱尔兰绅士欧内斯特的电话。欧内斯特马上要结婚了，但他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，不是和他没过门的太太，而是他的狗。欧内斯特和他未婚妻恩尼特认识已经30多年了。和欧内斯特一样，恩尼特也是丧偶之身，他们是通过各自原来的配偶认识的。恩尼特住在英格兰北部，而欧内斯特住在爱尔兰。现在他们决定结婚了。两口子在横跨爱尔兰海域的洛斯郡盖了一栋小房子，要把新家安在那里。问题来了，他们很期待新生活，可慢着，他们的狗狗并不这样想。欧内斯特在他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买了一只混血小母狗，叫吉普斯。此后他俩相依为命7年，吉普斯变成了欧内斯特生活的核心。巧的是，恩尼特也非常宠爱他的狗，一只13岁的拉布拉多混血猎犬凯瑞。欧内斯特之前每个月都去恩尼特那里一次，并争取把吉普斯介绍给凯瑞，可惜他们俩谁都不接受谁。两口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，甚至惊动一位动物行为学家出具5页纸的解决方案，可两只狗之间的关系没有丝毫进展，两人对此非常泄气。我约这对准夫妻和两只狗在朋友的一个养狗场见面，我先安排他们一起散步。很快就发现这两只狗狗的眼神有点不对劲，吉普斯的情绪似乎比凯瑞更强烈一些，显然他们的关系有点紧张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找我，就说明他们在乎自己的狗狗，不会因为自己的狗狗咬人就遗弃他们，或因为和家人合不来就把他们送到动物收容所。欧内斯特和恩尼特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请我帮忙。问题的关键在于凯瑞想要保护恩尼特，而吉普斯想要保护欧内斯特。两只狗都把自己当作各自团队的头领，现在这个团队要扩大了，新头领的位置暂缺，所以他们都想打败对方，占据这个宝座。我要做的是让这两只狗成为同一团体中相互依靠的伙伴，他们在团队中的位置应是对等的，头领另有其人。首先，我让两口子把两只狗留在恩尼特家附近的托狗所待几天。头两天，他们的窝紧挨着，在离开了心爱的主人后，他们就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。到了第三天，我把他们拉到一个较大的训练区中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既能在同一环境下共处，也能有自己的地盘。结果，两只狗狗都找到了各自的独立空间和舒适边界。两只狗狗都给对方留出蛮大的空间，他们似乎都在尽力回避对方，这让我觉得这事儿有戏。该状况持续了3天，到第3天，他们开始想要认识对方了。他们摇着尾巴，做出咱们一块玩吧的姿态，看到这个信号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第二天，我把他们放在同一个窝里，窝里有2张床和2个碗，这是一个双人间，空间够大，狗狗的生活用品都是2套。当晚朋友给我打电话说，双人间中有1张床空出来了，两只狗狗开始分享东西，我很欣慰。好不容易我才忍住没有给恩尼特打电话告诉他这一喜讯，没有什么比先给别人希望结果又搞砸了更糟糕的了。我让狗狗们这样又相处了1周，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熟络了。因为欧内斯特远在爱尔兰，我让恩尼特先到托狗所来，接下来的任务是要让狗狗们明白，在这个扩大的团队中，他们有2个主人。争夺头领的地位是徒劳的，因为这个位置有主了。 我要求恩尼特在见到他们时做到完全无视，否则凯瑞会自然而然地想，这是我的孩子，咱们一起玩吧。而吉普斯则会感觉受到冷落。我想让他们两个都有被冷落的感觉，这样两只狗狗才会把注意力转到对方身上。这样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，在此期间，恩尼特没有对狗狗做出任何亲昵的举动，他没有抚摸它们，甚至连看也不看它们一眼。这对恩尼特来说有点难度，但我希望狗狗们明白，恩尼特在场时，他们之间不会有竞争。我和恩尼特又做了几次，每次恩尼特会对狗狗好一些，抚摸它们，奖赏它们，但一切都在平静中进行。恩尼特知道，保持冷静和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。欧内斯特来的时候，我同样让他开始对两只狗狗采取不理不睬，然后循序渐进。我建议欧内斯特和恩尼特一样，自己一个人做这些。当吉普斯见到主人时，兴奋地上蹿下跳，还对凯瑞不时地哼哼。如果欧内斯特因为这点小小的苗头就责备吉普斯，很可能他以后对凯瑞变得更有攻击性，这可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。欧内斯特很坚定，尽管很困难，但他还是照我说的做了。在随后的两天内，我们不断重复这个过程，结果非常成功。在欧内斯特动身返回爱尔兰之前，我决定我们五个共处试试。这个让大家激动的日子来了，我们一起来到训练场，气氛轻松愉快。这时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，能够帮助那些信任你的人，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，这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。不久之后，欧内斯特和恩尼特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婚礼。举办婚礼仪式之后，我们来到了餐厅，我被安排在主客位，而且欧内斯特在致谢词的开头就向我表示感谢，这真让我受宠若惊。在那个时刻，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训练体系对人们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对他们来讲，有爱狗陪伴，人生足矣。随后的一周，凯瑞、吉普斯和他们的主人搬进了新家。这对夫妇偶尔会打电话给我，不过只是一些小问题，一家子其乐融融。大约一个月后，恩尼特打来电话，焦急地告诉我，在去都柏林购物的路上，凯瑞不知怎么回事，从汽车上跳了出去，走丢了。夫妇俩到警察局做了登记，到电台播出寻狗启事，在街头贴广告，能想到的他们都做了，但就是没有回音。两人很伤心，我也是如此。又过了十天，在他们几乎放弃了努力时，接到了一个来自都柏林的电话，对方说收留了一只走失的狗狗，和他们所描述的很像。欧内斯特和恩尼特忙不迭地驱车前往，真的就是凯瑞。恩尼特本以为会和凯瑞上演一出两眼泪汪汪的场景，没成想凯瑞直接绕过了他俩，跑向汽车，吉普斯在车里呢。车门一打开，吉普斯就跳了下来，两只狗狗叫着扭着，为再次相见欢欣雀跃。主人在一旁反倒成了陪衬，但他们也为此感动着。直到现在，我还会在圣诞节收到他们家的贺卡，欧内斯特、恩尼特和姑娘们。无论何时，我都会想起他们。